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那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神罗第一代皇帝加冕的契机是什么？另外罗马人的皇帝这个称号在中世纪除了象征意义外，有什么高于国王称号的实际权利吗？最后请问，同样作为天主教保护国，甚至一度直接控制教廷的法国国君，有过称帝的打算吗？这个神罗的第一代皇帝是奥托一世啊，这人能征善战，先是镇压内乱，然后干涉法兰西内战，斯拉夫人他打了，意大利他也打了，最后他加冕的契机是当时地位危机的教宗若望十二世被意大利国王架空，若望十二世不甘心，就找奥托一世，当时他还是东法兰克国王，若望十二就说，你要帮我恢复教宗权力，我就给你加冕一个罗马帝国皇帝头衔，于是奥托一世才进罗马当的皇帝。至于你问实际权力，那肯定就是虚的，纯粹就是一个头衔，你人都不是罗马人，祖上是当年罗马人招来打仗的日耳曼蛮族，你谈什么权力？纯粹就是教宗没招了，啥东西都拿不出来了，只有这么一个头衔可以拿来允诺了。至于你问法国国王有没有称帝，首先第一个，在欧洲国王和皇帝没啥区别，也没有王这一说，而且皇帝这个称呼也就是一个空壳，你硬把这个帽子抢来戴上，除了招来点骂没有任何作用，大家都知道你法王什么心眼儿，所以法国国王也一直不去碰这个事儿，也就是到拿破仑拿三儿的时候敢自称皇帝了。然后 Peter 勾还有一个问题，感觉近代时期英美对华的外交政策有显著的区别，无论是一开始的门户开放，还是二战时期的对华援助，以及战后扶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列强中是最为友善的，而反观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则明显差很多，比如两次鸦片战争，比如二战中也基本不太拿中国当盟友看待，而且战后也并不希望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请问同为海权巨头，英美两国这种对华外交政策的区别是由什么造成的呢？这个英美的对华态度，这得看人自己处于什么状态。你比如说两次鸦片战争的时候，美国那时候还没有倾向于在东亚大幅度扩张势力，自然就是有的吃就跟着吃，你英国自己打去，我跟在后面捡现成的，人那时候实行孤立主义，我不跟你英国穿一条裤子，最好你英国在外面打得热火朝天，这样才对我有利。那英国就不一样了，他在亚洲有巨大的利益，别的不说，光一个印度就给他提供了多少东西，多少贸易，所以英国在战略上肯定是要持续的向东亚开拓，那必然是和美国的态度不一样的。到了二战时候也是一样，美国在亚洲没有多少自己的势力，他要给自己扶植盟友，那肯定是倾向于对现政权友好，对你友好你跟我站一块就行。那英国不行，他在亚洲有大量直接控制的殖民地，尤其是印度香港，他必须要想方设法的保住这几块殖民地，就算你是盟友，我也得防着你，不让你把手伸过来，所以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就差了。会员朋友 DORN 后面都是英文啊，提了一个问题，美国宪政体制在设计的时候只赋予了法院系统裁决的权利，没有赋予执行和拨款的权利，那如何解决政府或国会违抗法院的情况？比如政府的司法部拒绝执法服从判决，或者国会拒绝给法院拨款的问题，只能靠政治默契和政客自觉吗？这个美国的宪政为什么叫三权分立，就是因为如果一方出了问题，另外两方加在一块儿能治理你，你比如说政府不听法院的不执行，那这时候国会就得出来了，是吧？你政府不听最高院，那我跟最高院站一块儿，我给你投不信任案，总统给弹劾下台，政府高层重组，组成一个听最高法的。至于你说国会不听最高法的，这个情况还真没有见过，因为最高法不负责说我给你拨款，他不会要求国会给谁拨款，最高法是负责裁决的，他负责看你这个拨款是否符合法律，有没有违宪，所以最高法不会说让你拨，只会说不让你拨。我还没听说过国会拒绝给最高法拨款的，你要说哪个公然这么提，那就是明摆着想掀桌子了，是吧？那选民不可能买账的，立刻就给你票下来了。会员朋友 XTREMC120 提问， 史官在战国时期都是宁死不屈而真实的记载，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史官开始受皇权的影响，帮助或允许君王修改史料的？这个事儿你真要说啊，其实秦汉的时候就有了。中国行秦制以后，官僚完全居于皇权之下，受皇权节制，这些个史官多少都得看皇帝的眼色，也就司马迁这种比较直的会写，不可能人人都是司马迁那样的直来直去，真敢写点老刘家坏话的。从秦汉开始，史官修史肯定都是或多或少主动帮着皇帝润润色，维护颜面。至于让皇帝插手修史，这事儿是到了唐太宗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皇帝自己跑去看史料的，然后还假模假样的给修改意见的。然后会员朋友 HNA 开头提问，冷兵器时代战争有没有比日本一个月占领朝鲜半岛更成功的闪电战？你要真说这个事情，蒙古西征肯定能跟日本比。这个蒙古西征虽然时间肯定不止一个月，但是人打的范围可比朝鲜半岛大多了，是吧？你看第二次西征，拔都贵由蒙哥这几个八年打穿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从东北亚一路打到维也纳跟前，那人家这个闪电战速度和你说的日本占领朝鲜肯定是一个水平了，是吧？而且日本也不是一个月就全面占领了朝鲜半岛，人一个月是把汉城拿下来，逼得国王跑到平壤，距离控制整个半岛还远着呢。所以说真要论速度的话，肯定是不如蒙古人那个速度快的，是吧？会员朋友 NUO Cloud 提问，纪念一下加入会员五周年了，今后还将继续支持老师，五年老帅来向老师请教两个一直以来的疑惑。一是为什么明朝皇帝一个赛的一个的混蛋，将近二百年皇帝不理朝政，宦官文官集团把持朝政，却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日本幕府那样架空皇权的体制，是否是因为宦官和文官集团相互制约？二是中国历史上隋末唐末甚至是民国成立后都存在地方政权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民国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南北分立，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几路军阀拥兵自重，为什么中国始终没有像欧洲在罗马帝国后那样分裂成无数互相不隶属的小国？如果说是共同的儒教信仰和中华文化认同让华夏免于分裂，那欧洲也有高度统一的基督教认同。首先呢，非常感谢您这么多年的支持啊，非常感谢。我呢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你对明朝权力的理解错了，皇帝混蛋和皇帝把着权力一点都不冲突。明朝皇帝虽然混蛋啊，但是一般不糊涂，是吧？他不理朝政不等于是放权，无论是文官还是宦官，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一个延伸。皇帝喜欢文官，那么文官就得势，皇帝要是喜欢宦官，那么宦官就专权，这俩谁都没有说我能威胁到皇权，让皇权受制于我的幕府，那是我武家早就在权力上明摆着架空天皇了，都不用到袁氏在这个平氏当政的时候天皇就已经没权力了。然后我再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中国和欧洲最大一个关键区别就是官职，欧洲它贵族制绵延上千年，一直快到近代才开始有的官僚体系，中国是搞了上千年的官僚制。在中国呢，你打下一块地方，你可以从别的地方调官僚来治理，是吧？我冀州的官可以调到荆州去，你可以直接让手下人去治理，但是在欧洲很难这么干，所以说它会分裂成互相不隶属的小国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好了，今天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观看，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啊，谢谢大家。